随口说美国，那我们就接上一期的话题继续来聊牛仔文化中关于服饰的内容。在延续上一期的话题讲服饰之前，我要说一下就是西方服饰的这个沿袭。我们上一期聊到的比如说帽子，比如说衬衫，大家不要误以为说这些东西是为了当时的这些牛仔说是凭空出现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沿袭下来，不是的。其实说到帽子的时候也有说过，它是从欧洲的礼帽、硬壳帽再加上军帽，就宽的帽檐的这种改进，最后形成现在的这个牛仔帽。然后说到衬衫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很清楚的说到它是从欧洲的这个衬衫发展过来，但是呢这个格子衬衫那确实是那一段时期在这个牛仔中是最流行的，就说了嘛，用三种布料，其中有一种布料就是格子呢做的衬衫，因为它必须要耐磨，而且又要起到这种保暖的作用。这里点一句哈，就西方服饰它都是有沿袭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衣服，西装、正装、便西装、衬衫、尖领的、平领的、领带、领结，现在的这种裤型、背心、男士的这种皮鞋，其实我刚刚还看了一个纯粹的牛仔的马靴，然后那个马靴呢正好是从脚踝这里啊，它配了不同的颜色，就下面是黑色，上面它是非常精细的，它实际上给它缝了一块等于是护腿上去形成的这个最原始的这种马靴，当然后面还有一个马刺哈。然后你把上面的护腿和马刺拿掉，下面的那个皮鞋就跟现代的男士皮鞋没有半点不一样，所以它整个的服饰是有沿袭的。那这里面就是很可惜的说到一点，其实汉服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穿的服装，应该说被打断了两次。你现在翻回头再去找汉服的文化，其实很难找得到啊。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唐装，实际上是满族人穿的，就是清朝穿的衣服啊。我们最早说的唐装，当然现在也有年轻人爱穿汉服，但是因为被打断了两次之后，就一次是满族人进来之后，是吧？剃发、易服，整个装束给你改了。就不得出现原先的装束，那只有反贼是吧才会有非清朝的这种装束。然后这个300年之后，这个文化没有人去把它保存下来，去续接去研究，很困难啊。那第二次打断当然就是西方的东西进来，是吧？从孙中山开始，中山装，中山装也不是从汉族人的或者是从满族人的服饰传统中延续下来改进，不是的，它直接是从西服中改进。军装这全部是西式的服饰，包括女生的服饰，那就改变的更多。当然旗袍是不仅是流传下来，而且呢还发扬光大，这个就现在变成是在国际舞台上看到旗袍就认为这是汉装，实际上这还是满族人的穿束哈，当然它有所改进。所以关于服饰我需要补这么一句啊，牛仔的服饰它也是有沿袭的。 OK， 好，那我们来继续。上一期我们讲到衬衫，讲到外套，上身呢其实还有一样蛮重要的东西，对了，就是背心。当然这个背心在正装里面也有哈，但是所有的牛仔几乎都要穿这个背心，比较硬朗的，有的是皮的，你看到所有牛仔装扮里面是都有，所以它是有功效的。首先当然是保暖哈，而且很灵活啊，不妨碍这个上身的这种操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背心啊有非常多的口袋，可以存放牛仔的东西，香烟啊、火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上一期我们说到了哈，牛仔几乎是叫24小时生活在马上的，然后他所有的生活动作都是手要必须能够够得着的，是吧？你当然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马鞍后面，前面衣服的袋子里面或者裤腿里面，但是很多东西拿得不方便，所以这个背心更重要的作用是用来存放东西，所以牛仔的背心口袋非常多。然后这个东西就延续下来，现在大家看到户外的有一些衣服也是非常多的口袋，那些口袋其实每一个它都有功能的，有功效的。从户外我们再延伸到比如说现在就是在美国啊，当然 我们说到的户外，一种是旅行，一种是比如极限运动啊，那个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休闲型的，比如说钓鱼。现在美国服饰里面有专门有一类的服饰是什么呢？是打猎和钓鱼。这个应该是更多是适合欧美，特别是钓鱼。熟悉钓鱼的人知道啊，就他出去要带各种小零件啊，比如说鱼钩啊，不同的鱼钩是针对不同的鱼的啊，鱼饵也是，那还有更多七七八八的这种东西。所以你去看专门针对打猎和钓鱼的这一类服饰的背心，那也是非常多的口袋。这种的功效和牛仔的这个使用的背心的功效是一样的。还有就现在就在美国不是很多人遛狗吗，专门可能都不能叫遛狗，就是训练狗都有一个专门的背心。那这个背心很轻嘛，它其实主要就是口袋。背心用的布料是网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完全和保暖没有关系，轻便，但是呢前前后后 N 多口袋。因为小狗就最基础的你要带上那些小袋子，狗粪捡起来的那些小袋子，还有你要装各种零食。专业的哈，或者说我们照料的比较好的，它还不是只有一种零食，普通的那都不是狗粮哈，狗粮是在家里的，就是出门你身上装的零食有普通奖励有特别奖励，它一定要有区分出来啊，所以小狗就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动作啊。反正我有看到专门的这种，那这种其实都是说明背心里面的口袋的重要性。那当然牛仔背心和你这个遛狗的背心又不一样，牛仔背心更多的都做成非常硬朗，因为它在奔跑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会被树枝插到啊，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当时的防弹背心。好，那这个是关于背心以及牛仔背心衍生出来的现在的各种户外背心，这个是关于背心的。好，我们往下哈，我们先跳开皮带吧，讲裤子。牛仔裤大家很熟悉了哈，但是牛仔裤啊，就是现在的这种牛仔裤哈，就是帆布面料的。其实呢，如果单独给牛仔，是几乎叫完全不起作用。上一期有说到，牛仔裤更多的是在夏天穿，冬天呢，它要穿棉布的裤子，就是要保暖。牛仔的这个很耐磨，但是不保温，所以我们在西部片里面看到的裤子都是厚的棉布的裤子，质地非常密很厚啊。这种裤子演化出来的新式的这个裤我也有两条哈，夏天不能穿，冬天很好穿，再配上这个棉布的这个格子衬衫是非常好穿。然后这个呢还只是说到裤子，当然这个裤子要厚哈，但这个裤子你如果无论是牛仔裤还是这种粗的很结实的这个棉布裤，你如果就这样骑出去的话，那一天下来你的裤子就破了啊！不管你什么牛仔裤一样破。所以呢所有的牛仔啊，它都需要，或者说以前骑马的无论是牛仔还是就各种马上工作的人，比如说当时的你只要出远门骑马，你都要配上什么，都要配上那种皮套。这种皮套呢它是套上去的，它不是穿上去的，它其实主要是保护大腿的外侧，然后内侧它是没有皮套的。后来这种皮套发展到哈雷摩托的这个机车党的时候，它就变成非常怪异的一种装备，就是屁股这一块它是空的，然后呢整个就是个皮裤啊，就是屁股这一块。这个我也是在美国才看到的哈。中国可能骑摩托车也有穿皮裤的，但是没有那种专门把屁股这一块给镂空哈。这其实也是从牛仔的这个皮套演化而来。那当然摩托车跟骑马不太一样，摩托车主要是挡风，而牛仔呢它没有那么快的速度，所以对于保温呢，你就用裤子去起到这个作用，它主要就是防止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被仙人掌或者树枝给刮擦，甚至有一些岩石啊，所以它是用很硬的皮包住两边，然后它的这个下垂呀，就直接直筒的下来，就不收边的。然后它整个的造型是上面窄下面宽，大家想到什么了吗？对了，这就是现在的直筒裤和喇叭裤的 最初的造型。那你想想看，现在是觉得说，哎，这个上半部分就是腰部这里是很修身的，但是下面是如此宽松，现在从美学的角度上看，哎，觉得蛮好看的，是不是？我记得当初八九十年代这种就叫喇叭裤嘛，抱一个录音机是吧，穿着喇叭裤然后配上太阳镜。那么这个喇叭裤的由来，你去看那个造型和牛仔的那个护腿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好，我这里看到一张，就它的这种风格是也是从西班牙的服饰风格演化过来的。你看哈，这一套装备上身的背心是用硬皮的，然后钉上这种铁的铆钉啊，其实还是防护啊，就像护心镜这样。下半身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皮套，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喇叭裤是一模一样，它上面必须是修身的，下摆是长的，硬皮，然后钉上那种铆钉啊。然后再往下就要说到靴子了，其实所有的牛仔都是高帮的，它的帮就高到膝盖这里。其实我们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当然更多的是女生穿，女生穿它有功效。什么呢？就是很多女生穿短裙丝袜，然后高帮的这个靴子，这有这种保温的作用，然后很漂亮。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之前你没有这种短裤诱惑的这种穿着，你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帮？你除非下雨，一种是下雨啊，雨靴也是高帮，还有一种呢是钓鱼，钓鱼实际上也是防水。那么你的皮的这个靴子这么高，基本上是跟马有关，还是那个，就在奔跑过程当中怕被旁边的树枝岩石刮伤，然后它就直接套到脚。所以我刚才看到的那个，就是它区分的那么开哈，就是短帮的高跟鞋，就是男士的这个靴子，然后再给你缝上一个这个高帮的护腿，那就说明什么呢？是可能最早的时候它这二者是可以分开的，是吧？你在室内或者在不骑马的时候，你是不需要绑这个高帮的护腿的，但是后来发展到牛仔它一直在马上，所以这整个就给你固定掉了，形成了这种高帮的马靴。所以马靴牛仔靴一定是高帮的。所以脚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叫三重保护，一个是靴子就护住了小腿，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皮套，然后里面才是牛仔裤或者是棉裤啊。你单单牛仔裤跟棉裤你是没法在马上生活的。好，那这个牛仔靴或者我们说马靴还有一点，就必须是尖头的啊。有些人是那种就前后跟都很厚的，就我们说的大头皮鞋，前面的跟也厚，后面的跟当然更厚哈。这种鞋呢是没有办法骑马的。我第一次在新疆啊，就不是说上去拍拍照的那种哈，是从一个牧场骑到另外一个牧场。我当时穿的是户外的那种厚的鞋，它就是前面是有跟的。这个马镫啊是很窄的，你根本就套不进去，只能头一点点踩住，就踩得非常累啊。因为你们如果骑过马知道，就是马是无论是向前向后，它主要就是这两个脚跟马鞍的配合，甚至在你骑的过程当中，你的屁股都可以离开那个马鞍啊，就悬空的这种跑，它跑快起来的时候稍微抬一点悬空的跑啊，你就没有那种被颠簸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要用力的啊。所以这个马靴呢，或者说牛仔靴呢，它前面一定是尖头的，一定是底很薄的，才好控制这个马。好，那这个是牛仔靴。这个袜子，牛仔西部牛仔的袜子跟我们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一般是用羊毛织成的。差别是什么呢？它还是一样非常高，高帮的这个袜子一直要能够包到膝盖，还是那个作用，保温和防止刮伤。剩下的皮带呢，其实跟现在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更多的是大头皮带。现在我们改良之后呢，变成小头皮带。当时牛仔是用铜的，这个基本上是椭圆形的。我家里倒是收藏了几个一两百年前的皮带头哈，也都是铜制的。我这里一个是 USPS 的，就等于是制服啊，工装的皮带头。 它其实已经改良了，就是变成方形的，变小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比我们现在的皮带头要大很多哈。好，那这是我们从头说到脚的牛仔的服饰，就是还保留到现在的。当然有一些是原汁原味啊，有一些是更多的是进行了改良。就是这种服饰的文化，或者说这种的文化符号，很多是到现在，那么完全看不见的，就牛仔的装备啊，完全看不见的，那基本上是叫跟马有关的，比如说马鞍，因为你不骑马了嘛，那你就看不见任何跟马鞍有关的哪怕是符号的延展。那现在只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叫奢侈品牌爱马仕。爱马仕原来就是做马鞍的，它是给欧洲贵族做马鞍和做马车的一些配件，后来发展到叫皮包，那因为他原来的客户都是贵族嘛，所以这个品牌现在应该是成为最贵的一个品牌。但是当时贵族的马鞍和牛仔的马鞍呢还有所区别，之前说了他们是一整天要坐在马鞍上的，就是他们养成习惯，即使很短的路，因为他有马嘛，很短的路都不会去走，就是骑马过去。所以到了1850年到1870年的时候，就形成了那个经典的美国牛仔的马鞍啊，它其实是结合了欧洲的风格以及墨西哥北部还有就加州印第安人的马鞍演化而来的。它的马鞍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马鞍的功能啊，它还需要加很多东西，比如说套索，比如说步枪的这个枪套，是长的那种啊，然后它后面还延展出一块出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包裹它也是用皮质的，是有一些是卷起来的，有一些是做成两个口袋，这些都是马鞍的一部分。所以整个马鞍变成是牛仔的叫工作平台，那它非常快的速度就要能够拿到它的所有的工具，在马上甚至在奔跑的时候，因为一头牛瞬间走丢，他立刻要抄起套索啊，然后发现印第安人冲过来，他立刻要能够拿起步枪。终于从牛仔的服饰谈到牛仔的装备了，这个装备当然就是指武器哈，枪支。其实我们说最代表牛仔风格的啊，当然牛仔必须骑马哈，这个马是就必要的标签啊。然后服饰上呢，其实还不是牛仔裤是必要标签，是那个牛仔帽，这是服饰。然后说到装备，就是武器。基本上牛仔的武器，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标配是左轮手枪。所以我们如果把一个牛仔把他所有的装备不断的精简，比如说你进入酒馆的时候，那你马就不在身边是吧，但是剩下的我们精简到最精简的装扮，一个就是牛仔帽，一个就是左轮枪。那如果你这个牛仔呢是骑在马上的，应该它的马鞍旁边会有一个长的皮套，上面是放了一把步枪。当然我们说标准的西部片，我们说特定的那个年代哈，1850年到甚至到1920年，他如果骑在马上，前面是可以有步枪或者可以有一把猎枪，步枪跟猎枪不同哈，我待会会说。然后如果再往上，就无论你是西部片里面的匪帮还是赏金猎人，基本上就是这种单兵作战的装备了。如果你是一个帮派，一般情况下西部片看到最高潮的时候会出现重武器，那么当时最重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加特林机枪。那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装备啊，我这说的比较齐全了哈，贴身的就是左轮手枪，骑在马上的是步枪，如果你遇到匪帮的这种攻坚战，可能会出现加特林机枪，那这个其实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们在西部片里面确实有看到。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牛仔总是用左轮手枪，就没看见哪一个牛仔拿过现在美国警方用的最常用的那种格洛克啊，或者说 1911那种拉一下枪栓然后连发的那种自动手枪。首先这肯定是跟这个枪支出现的时间有关，就是那个时代。这里我简要的说一下枪支的发展历史啊。我们说最早一批出现的枪其实是以步枪为主。我们看近代的一些片，就是向前装弹的有火线的那种基本上是长枪步枪。有没有手枪呢？短的拿在手上的呢也有，但是也是极少，功能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后面点火。那当然更早在这种火药用于武器应该先是炮然后是枪，因为炮携带不方便嘛。这些都是在14世纪15世纪的，火神枪就是15世纪的。然后很漫长的时间不断的向前发展，16世纪是碎发手枪，这个一直到其实到了19世纪的初都还是这种的装备。形成现代的手枪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叫转轮手枪，其实就是左轮枪，这是中文世界把它叫成左轮枪的，这个英文世界一直是叫转轮枪。我待会再展开哈，因为转轮枪还分两种，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出现的时间点。这种转轮枪是1835年一个叫 Samuel Carter 的美国人，他是被称为转轮手枪之父，那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左轮手枪是他发明的。他是在1835年发明了跟现在的这个左轮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仅是这个激发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外观性能啊，这几乎都是和现在的左轮枪是一样的。这个出现的非常早，1835年。他是获得了在英国跟美国的专利啊，他是一个美国人。你看，1835年，到了我们说西部牛仔崛起的这个时代，那么正好是这个转轮枪最成熟的时代。然后其实应该说是左轮手枪始终没有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我待会也会说到为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用左轮枪和当初牛仔用左轮枪它的这个需求点是一样的。那么那种自动手枪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格洛克第一把这一种的，就是用下面弹夹的这种枪是什么时候才发明的呢？第一把是1890年，当然从这1890年的这第一把开始，后面这种类型的枪呢它发展的就非常快。我们非常熟悉的勃朗宁是1899年，到了1911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熟了。然后这个也是到现在这个整个手枪的结构性能外观几乎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注意它出现的时代，就是在整个西部牛仔最活跃的这个年代，那个时候是几乎是叫法外之地，小镇都是自己聘请的警长，军队有的时候这种大的匪帮是军队去围剿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西部片的时空背景从1850年到1900年这种自动手枪啊还没有出现，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时间，那个时候只有左轮枪。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啊，我们刚才说鼎盛的这个就法外之地，我们说无神的这种时间节点1850年到1900年，这个时候没有出现自动手枪。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说很多西部片也把这个时间点延伸到比如说192几年。我们说的标准的西部片就是到1920年。之后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新西部片，这种类似的武侠。看1911这种枪支是赶上了这个西部片的尾巴啊，但是我们也很少看到这些牛仔们用这种枪。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牛仔在面临生死对决的时候或者这种危险来临的时候，它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快啊。当然这个和中国的某一种武侠风格又是一致的啊，就是古龙的这种武侠风格啊，金庸的风格呢还有各种招式，然后当然还有什么功力啊，这个跟传输能量似的啊，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但是古龙的武侠风格就很类似西部片的这种，就是谁出剑快。我们很熟悉的那句话叫天下武功唯快不败，那么当时这帮牛仔在生死对决的时候也是这一点，它不在于你子弹多，就重要的时候一颗就够了。这个跟小李飞刀一样，李寻欢你是看不见他飞出第二把飞刀的，他一把就够了。那所以我们看到的就符合西部牛仔的标准的武器就是左轮枪，一个是时代约束了，第二呢就是快，不需要拉枪栓，因为你拉枪栓需要两只手。关于这个左轮我待会会用我自己的 就我为什么选择左轮，在现在还选择左轮，我再展开。我们先把这一排武器的这个时间点说完哈。OK， 那么我们在西部片里面也会看到这种有的时候牛仔使用连发的步枪，然后那个步枪的感觉其实跟现代枪也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就是这个左轮和步枪到底是不是一个时代，甚至是加特林和左轮是不是一个时代，就会有这种时空的疑惑。其实你不用疑惑哈，美国人总共就200多年的历史，他的这个断代包括武器绝对不会出现时空的错乱。我们来看一下连发步枪的发明和成熟时间哈。第一把连发步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是1860年也是由一个美国人叫克里斯托夫·斯潘塞1860年发明的。就这种的我们可以叫它半自动哈，就是抠一下打一发子弹可以连发，这个连发的速度看它弹夹有多少。最早出现的就1860年出现的这把枪，它就已经可以容弹10发了，这个跟现在的加州标准是一样的哈。正常弹夹是20发嘛，加州把它砍掉一半，所有在加州卖的弹夹你只能容弹10发，下面空着。所以这种连发的步枪的确也赶上了西部片的这个时间窗口，所以我们在片里面看到的使用连发的这种步枪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同时代的还有那种猎枪，那猎枪就很早了。反正我的感觉哈，牛仔它最佳的搭配前面应该是一把步枪，然后猎枪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里面跟功能性有关哈，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是对付野兽的，因为野兽是没有远距离攻击的能力的嘛，是吧？所以你的猎枪呢，它实际上是散弹枪，它既可以防止大型的这个野兽靠近你身边，就是比如说大型的熊，这个时候你如果用步枪的话，就普通的子弹哈，你要打好几发，你才可能阻止熊冲到你面前。但是散弹枪首先它是威力大，特别是近距离的时候威力很大，它可以阻止这种大型动物。然后呢它不需要有准头啊，基本上你朝那个方向打，就是你拿来打这个小型动物也行，比如说飞在天上的飞蛾或者是兔子，它是把铁砂打出去而不是一颗的弹。我当时第一次打这个猎枪，也就是这种散弹枪的时候，前面呢放了一个纸皮啊作为靶子，嘣一枪打过去，我看那个纸皮没有半点反应，因为你如果是用手枪或者是步枪打，你很容易看到，大概我们就30码吧，这个靶子有没有被打到，步枪手枪都很容易看到，是吧？有一个洞。但是呢我用那个散弹枪打过去的时候，距离30步远，感觉这个纸皮是没有任何破损，那我就以为自己脱靶了嘛。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上前看看。我走到前才发现密密麻麻这个纸皮啊被这个铁砂穿过。那么这种就适合打天上飞的，它只要有一颗小细沙打到这个飞的鸟或者是地下的兔子，它就会倒地嘛。所以它对付这个动物是有用的。如果你这个牛仔是为了防止这种动物的近身，那你可以用这种散弹枪。但是当时这个西部啊应该是防人的，也就是说对方和你一样有枪的，这个时候你的标配应该是一把步枪。为什么？步枪打得远而且有准头，那特别适合西部那种辽阔的野外。那你进到室内你有左轮枪防身吗？在我们说室内有一把左轮枪足够防身，那个功能和散弹枪是一样的，距离近嘛。所以这个是骑在马上的牛仔的标配，半自动步枪。不仅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而且是很实用。好，我们再说这个电影里面也出现加特林，感觉这个机枪和西部的这个牛仔时代好像不太吻合。错了，加特林出现的时间几乎跟这个连发步枪出现的时间是一样的，1862年，也是由美国人哈，叫查理加特林，这是世界上第一把机枪，而且他一问世就是每分钟可以打出600到900发的这种致命射速，1862年取得专利嘛，然后南北战争的时候就用上了，这简直是杀人机器。所以我们会看到就当时 清末无论是清军还是那个时候的日本军队也都有装备这种加特林机枪啊，所以这个时代也没问题。好，说完了这个时间线，我们回到左轮上。刚才说了，左轮是我们中国把它叫成左轮，西方是叫转轮，它实际上呢是原理是一样的哈，就是通过每打一发，它轮子的转动就变成一个自动的填弹的一个过程。整个枪型呢是分为两类，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就是往两侧翻出来装填弹嘛，还有一种是前后分开，就是那种凹下来的那种，就是它那个轮轴是固定的，然后你往里面填弹，填完之后是咔嚓就向前把它复原。那这种呢基本上如果我们现在还看到，那都是古董枪，新式的左轮枪就没有这种前后分开的，新式的全部是往两侧，最开始的时候它是既可以往左侧也可以往右侧，但是呢就大部分这个轮子是往左边倒出来打开，这就是为什么传入中国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左轮手枪。那它为什么是往左边倒出来呢？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右手发力嘛，少数人是左撇子，大部分的人我们是右手持枪，这个时候呢你填弹的时候你的左手正好可以配合上，也就是说你换子弹的手是你的左手，所以这个轮子是往左边倒出来。那这种枪的设计是只能往一个方向倒的嘛，它不会两边都倒，因为也没有这个必要，同时呢还会出错。当然你说左撇子去专门定制或者去买这种右边倒出来的肯定是有，这在这种转轮枪出现的早期是左右都能倒的，但是我们现在几乎呢去买这种左轮枪的时候全部是往左边倒，所以这就是左轮手枪的就名字的解释，你叫它左轮也确实没问题。那左轮手枪从发明到现在200多年了，我们会发现几乎我们现在买到的左轮手枪跟1835年或者整个西部牛仔的这个鼎盛时代的这个枪几乎没有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枪身所用的材料改变了一些。那么我的装备也配的是左轮。这个之前讲过，我为什么配左轮，那么这一期呢就用一个例子，再把这个一些细节再说一下。那么在美国呢一个人是可以买好多枪的哈，所以我身边，常常有人无论是买什么装备吧，我们都叫入坑嘛，也就是说会越买越多越买越多，但我不属于那种，我身边非常多的人买着买着就把家里的男士的更衣间啊就搞成军火库了，有人说这个枪不是应该放在这个保险柜里吗？你保险柜放不下嘛，这种类型的枪支爱好者，他如果开始买第二把枪，基本上向后发展就是会出现这种再大的枪支保险柜都放不下的情况。那我不属于这种哈，我觉得一把枪就够了，所以我选择左轮。然后大概是半个月前吧，我有一个邻居，也是好朋友哈，他开始买枪，基本上刚开始买枪所有的枪店，推荐的都是你买格洛克或者跟格洛克类似的这种，因为很实用也很普遍，然后他已经买了，然后过来跟我交流这个枪嘛，然后我就给他看我的手枪，然后他看完之后呢就提了几个问题，都是比较经典的提问啊。他看到我那把呢，首先啪啦把这个弹夹翻出来一看，诶，他说左轮枪不是都是6发子弹吗？你为什么还少一发？是的，我那把枪呢只有5发子弹，左轮枪5发是最少的哈，基本上我们说，只要不是特殊枪支哈，转轮的这种5发是最少的，多的可以达到8发，当然也有10发的哈，这个基本上你常规武器看不到。那我立刻就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这个左轮枪6发子弹就已经很少了，你怎么还少一发？对的，他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是左轮枪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这个自动手枪，自动手枪就算加州阉割掉你一半的弹夹你还有10发子弹，但左轮你基本上是6发，少了4发，这就是 我们通常说的左轮的弱点就是子弹少。我知道他的疑惑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在美国啊，枪支实际上是很难用得上的，特别在加州，恰恰是因为加州有非常严格的法律，那就是你可以持有枪支，但是这个枪支只能放在你家里和打靶场。这个打靶场呢，你如果带着枪去他服务台，他会叫你把枪先放回去，你再到服务台，也就是说只能在非常局限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你必须，你可以运输哈，运输是什么意思，枪弹必须分开，而且这个时候的枪你不能裸露在外面，就是一打开后备箱一把枪就在面前，不可以的，你这把枪要锁在放在包里，或者是锁在一个安全的保险柜里。所以很多这边的枪店在卖你手枪的时候都卖你一个小小的手枪的盒子。那么好，我们现在说真正的实用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枪击案，一种是叫报复社会，是吧，冲进某一个公共场所扫射，那如果出现在个人家里的，其实你极少听到说入户抢劫或者是偷窃，这个人携带枪支出现这个不是说没有啊，就是很少，大部分出现在就是私人住宅的几乎都是那种仇杀案，都是熟人。所以我说实际上这种枪支在至少在加州这边吧，因为我们又不住在那种很乱的社区啊，所以如果说枪支放在家里就真正要用上，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近距离，第二可能是遭遇战，也就是说这些入室的，其实入室的很少有可能拿枪，就他如果带枪基本上也是防身，以为这家没有人，进来发现有人，是吧，基本上都是在五步的距离之内，大家听过完璧归赵的故事哈，六步之内都能够让对方血溅当场，都是近距离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一发子弹就解决问题了。我们也看过一些这种入室抢劫未遂的这种遭遇战哈，整个过程都不会超过五发子弹，哪怕是一对多，因为如果不是仇杀是遭遇战的话，对方一看有枪就走了，他跟你枪战他成本也很高。所以我那个朋友顾虑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五发子弹呢还是十发子弹，真正在实战当中一发两发就够用，而且是极短的距离。所以他看了我的枪其实问了一堆问题，就是他疑惑不解我怎么会选择这种枪。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五发子弹，我跟他说了其实跟弹药量没关，作为我们家防的话，美国警察是标配是格洛克，他需要弹药量，因为如果真的是遇到那种持枪的歹徒双方互射，他要弹药量，前面还要说一堆的话，你被包围了怎样怎样，足够他拉那个枪栓的时间。而你真正在室内两个人打一个照面，这个时候跟弹药量是无关的，有关系的是什么，还是回到西部片的那个场景，看谁快。左轮的优势就是快，他拿起来一只手就能射，不需要拉枪栓，其实特别适合女生哈，因为慌乱之间你用两只手控制去拉这个枪栓，拉枪栓必须两只手哈，没有人看见一只手能够拉枪栓的，所以美国这边还发明了那种专门放枪的一种装置，就是你放在那个上面，它在上面的时候你用手一推它就自然拉枪栓了，还发明了这个东西。总之你在慌乱之中，左轮和格洛克同时拔枪，就你们同时看到对方同时拔枪，左轮绝对是比格洛克快，还不是快一两倍的速度，因为他抬手就能射，是吧，这是一个他看不懂的，我跟他解释了。第二他看不懂的就是我选择的是一把短枪管的左轮枪。我们知道左轮枪其实枪管就分三种制式，长枪管、中型枪管、短枪管，大部分人看到的是中型枪管，中型枪管就取了一个折中。长枪管的优势是什么，是准头。对了，这我们回到我们说的家防的一个场景，总共跟你就五步的距离，是吧，我们一个房间差不多就是五步的距离，是吧，你超过五六步你有可能连讲话都听不到，连对方的表情你都看不到，你敢不敢拔枪射击呢，是吧，基本上也是靠近你五步的时候你发现不对，所以这个时候长枪管的优势是没有的。有人问那你短枪管有什么优势呢，短枪管轻啊，我为什么选择五发子弹也是因为轻，所以我那把枪是极为之轻的，我这把是史密斯韦森的 .38 口径的枪哈，除了五发子弹的 弹夹、短枪管，我那把枪的材料还是选择用最轻的材料，然后这个枪身上还写着 air weight， 就是像空气一样轻。好，这个是他看不懂的，那个这么短的枪管意思是说射不准。我说总共就跟你五步的距离，根本不需要那个准头。第三个问题他又冒出来了，他一拖我的这把枪，他说哎呦这么轻啊，那后坐力会不会很大。这个他还是算懂一些的哈，就是有些人选择左轮就是选择全杆的那种重，其中说到的一个优势就是后坐力小。这个呢也不能说错，这是一种感觉啊。我们说的后坐力，如果子弹是一样的话，后坐力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大家了解哈。那么为什么说轻的枪你感觉后坐力大呢？是因为轻的枪的时候你握得不够紧，重的枪你自然你要把它稳定在那个姿势的话，你自然要把它抓紧嘛，因为它很重，这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你通过熟悉你自己的装备啊，在打靶场练习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它的后坐力是多少，应该以怎样的力道去激发它，是吧？所以也不存在他说的这个问题。然后继续哈，因为这是一个蛮经典的一问一答嘛，就是正好我把左轮的优劣势通过这种问答给大家说一些细节。然后他最后停留在我这把枪的击锤上。是的，我这把枪没有击锤，就你在外观上看不到我们常常看到的，特别是早期的西部片哈，有些人把它说成是保险，这不是保险啊，就是把这个大拇指去扳动这个击锤。那早期的西部片有的时候是用左手去扳这个击锤，我们看到连发的发得非常快的是右手打，左手手掌就在那边扳这个击锤，啪啪啪啪。这个呢又分两种说法哈，一种最早期的枪它就是要手动的把这击锤往后扳啊，这是早期的。后来的就是这种连发的转轮，大部分的这个击锤啊，它打开实际上是为了你击发的时候手不抖，就不要那么用力。我们知道左轮枪的原理哈，它扣动扳机的用力，它不仅带动了击锤往后拉开，同时呢它是把轮子转了一格，是吧？那你想想看，你扣动扳机的力气，你要支撑击锤往后拉，同时还要把轮子转一格，你这个力量是要用的蛮大的。然后你的手指用力，你自然会在击发的那一刻不稳定。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就是两边对峙的时候，是吧？他先把击锤打开，一个当然是我们说叫电影效果，两边给对方威慑，有点像把这个弓拉开一样啊，但更重要的是掏出来击发的这一下他手更稳，这就是击锤的作用。那么我那把枪是外观上是看不见击锤的，他说哎呦，他说你这个没有击锤你怎么打。我跟他说我这把枪呢是特意设计的把击锤藏在里面的，他肯定是一样打嘛，只是你把这个击锤藏在里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击锤啊，你外面用手拨的这个扳机这个部分就可以缩减掉，就是它要伸出来一块让你用大拇指去按，或者是用手掌去按嘛，这叫击锤嘛，这是击锤的后面的这个柄嘛。那它如果不需要这个柄，那这个枪支就在后面的这个弧线上面，就是没有一块凸出来，就感觉像没有扳机似的。我告诉他这个我为什么这么选择哈，我当场给他做了一个示范，我说你看哈，以前西部片的时候两个人对峙，或者是你准备进入战斗的时候，先要把什么，先要把衣服撩开，一个当然是为了拔枪快，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为了防止这个击锤挂住你的衣服皮带呀，或者是衣服散落下来的部分。有的时候你想拔枪的时候发现这个击锤，因为这击锤是凸在外面的，很容易挂到衣服，你不相信你用一把有击锤的哪怕是枪的模型，你先把它放在腰间或者是口袋里面，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即使是普通口袋，你这个击锤就很容易挂到口袋口，在紧张的时候你会拔不出来。那我这把是没有这个的问题，非常顺滑的就拔出来。然后他一试果然是，他说哎呦，那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这把枪的所有的我的选择全部在于实用性。那当然翻回到说刘仔使用左轮的这个场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快，是吧？操作方便，一只手就能完成。你去试想一下，一个刘仔骑在马上突然间遇到一个问题，如果用的是自动手枪， 我们就说时空穿越好不好，给他一个格洛克，他在面对对面的左轮的时候，他根本无法做出那个动作，马在走，他的左手要控制这个马，他单单剩下右手，如何完成拉枪栓的动作呢？也就是说就算是可以，他要做两个动作，拔出枪，拉枪栓，对着，然后才能够射，而对方只要一个动作，是吧？对了，我这个朋友啊，在看完我这把枪之后，就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你这把枪怎么瞄准呢？是的，自动步枪呢，它的那个三点一线啊，用很明显的这个白点去显示，就是后面是两个点嘛，前面是一个点，当这个三点在一个平面上的时候，它的这个方向就瞄准了。然后像现代的这种造型手枪，它会把这个三点一线的这个印记啊，其实都在，只是呢它会把它稍微做模糊一些啊，就是你知道这三个点就行了。但这里呢还是涉及到那个问题，我们说美国警察用格洛克的怎么瞄准，枪肩膀和你的眼睛成一线，是吧，这样瞄准的。但是你看到西部牛仔们拿着左轮枪是这么射击的吗？就是把这个枪拿到跟肩膀一样的高度，你有看到过这样射击的吗？没有。为什么？还是时间的问题嘛。所以你看到的是西部牛仔们在射击的时候，他的姿势是在腰间就射的。那么在腰间他怎么瞄准？其实是不需要瞄准的，或者说不是那种瞄准，他当然有练过在腰间以这个姿势的时候怎么瞄准。你看哈，我们说的007啊，很经典的那个从旁边走出来突然间拔枪，他也不是举过头顶，就是要快，都是在腰间射击的。好吧，那关于这个西部片，西部牛仔的这个文化，包括它的装束，包括它的装备，我们就讲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些内容，比如这个牛仔们的这种决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哈。它源于西方的决斗文化，然后呢要同时拔枪，甚至时间还有选择，这个是以后吧，以后如果再遇到相关的这个内容，我们再把这个模块给拼进去，好吧。那最后还是说一句广告哈，随口说美国应该从两三年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就不再说关于时事的内容，不再说一些敏感的内容，因为之前说了也被下架，就是我们说周末的公开版本的哈，甚至一些专业的内容，投资、移民、教育和美国当地的一些更专业的话题，这些呢我们都放在了我们的会员频道。那这个会员频道呢更完整的应该是我们无限空间哈，限是限制的限，大家找到这个公众号，从下面的目录点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个更为完整的随口说美国，包括免费版的也是那个平台上面是最完整的。基本上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我之前上在免费版的也是各种下架哈，所以大家如果对随口说美国的内容有更多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专辑，加入我们的会员群。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遇到问题，你可以加我们管理员的微信，微信号码是87277814。行，那我们就结束这期的话题。好，谢谢大家。